现在看到了，可以，好，
看见了哈，
啊，看见了，嗯，
好，好，大家好啊，刚才谢谢主持人介绍哈，我就是在加州圣何西一家癌症治疗中心做医学物理师，然后兼医学计量师啊。根据我这么10多年的在这个领域的经验吧哈，我深深感觉到我们华人社区啊，经常不会英文。又不太懂医学的话的病友，在治病的时候这个过程中有时候会非常的困惑哈，所以我今天这个讲解呢，就希望让大家对乳腺癌癌症治疗呢有一些了解，能够希望能够帮助到将来的病友或者家属在这方面的需要。第一个呢，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癌症方面的知识吧。这是一个统计数表，就是有大概有20年之间的统计数据。然后今年呢，当然没有正确的，就是只有估计的数据了。就是你看每一个红蓝的话，有一个一栏有一个美国关于美国新增的每年新增的癌症总数，第二栏呢是美国。癌症总的死亡数，然后第三栏是美国的乳腺癌的总数，然后第四栏是美国乳腺癌的死亡总数，然后第五栏呢是那个世界癌症的死亡总数，然后第六栏世界乳腺癌的死亡总数。不管怎么从哪一栏来看的话，这20年每年的这些数据都是在增加的。所以这个要了解这些怎么治疗癌症的这方面的知识，就说明是很重要的。下一个呢，就是说我要给大家讲解一下乳腺癌这个诊断和分类这方面有哪一些乳腺癌呢，主要的分成最大的就是大概有3类吧，一类是恶性的肿瘤一类是良性的肿瘤。还有一个呢，实际上是一大类了，乳腺癌，其中包括有 sarcoma、有 lymphoma、有 phimosis，这些都是不太常见的，非常稀有的。而最最常见呢，就是最多的，实际上是第二种，就是能够尤其是现在这个诊断技术发达了，诊断的出来最多的就是实际上是第二种，良性肿瘤。然后不管良性的或者恶性的肿瘤吧。都有两种，根据它的部位，就是肿瘤启发的部位来说，一种呢就是 nobular，一种呢是 ductal。如果是恶性的 nobular 肿瘤呢，它就是英文呢就是 ILC 如果是 ductal，就是说导管的那种恶性肿瘤呢是 IDC。如果是良性在 ductal 呢，就是 DCIS，这个大家可能听得很多了。还有一种呢，就是 nobular 呢，是在导管里头呢，叫 LCIS 下一个 slide 就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就是在零阶段的，就是良性肿瘤的这个一个图解吧，就是看一看大概有什么差别这个在乳房里头有很多这个 milk duct，还有 milk producing glands，就是说有导管，然后也有腺体刚刚就是腺体，这两个部位呢，经常会出现一些癌症病变的癌细胞如果它发现的早呢。就叫 in situ，就是还没有扩散到其他的组织里头，就是比较最初的就比较好治疗，所以大部分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就是在这个阶段现在呢就是说给大家下一个呢再介绍一下，就是说癌症治疗这个团队哈。现在我先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故事吧哈，为什么我现在说这个诊断很重要呢？因为我在这个我们的中心，除了做医疗物理师、做计量师以外呢， 我还有时候给他们翻译，就是说有时医生，我们的医生有时候他们中那个不会中文哈，很多很多病友呢他不会英文，这样他们就请我去给他翻译。有一天他们叫我去翻译的时候哈，一进门呢看见这个很年轻的一个病人啊，他眼睛红红的，一家人呢都是很看上去很有点伤心的样子啊。我一问呢，就是他说他听见医生说有癌症，就觉得是下了死亡证书，就觉得得了绝症。然后一问呢，实际上他是这个DCIS， 我就说这是最轻的一种，而且都不算真正的癌症，这是癌症前期的一个，他有可能发展到癌症。然后给他经过一番讲解以后，然后他大概是恍然大悟吧，觉得自己确实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有就只要接受治疗呢，就是99%都没有问题。所以他们一走的话，这个我就能感觉到一家人的心情都很松放松了。他告诉我，他在这之前呢几个星期，他都又不能吃又不能睡觉，就是很着急呀、所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要搞清自己的这个癌症的病是哪一个阶段，这点很重要，而早诊断也很重要。好，然后再一个比较困惑的呢，就是病人经常来讲，我医生说我有癌症，然后要我去这个科看这个医生，要去那科看那个医生啊，都搞不太清楚啊。这一点的问题呢，就是说确实是对西医来说呢，分得太细了，就是有时候真是隔行如隔山，然后很多病人就那更搞不清楚了。我觉得到一个医生那儿，那看了病就应该算完事情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像我呢，我也只局限到我能知道的知识，很多东西呢一定要到别的科、别的医生去咨询啊。所以这一点是希望大家应该知道的啊。就是这个我们治疗的这个团队呢，有肿瘤科。肿瘤科呢，就是medical oncologist 英文哈，然后有外科，就是你在你已经诊断出了有乳腺癌的时候，这几个科是必须要去咨询，或者有时候一定要经过他的治疗的。然后就是外科，那就是手术医生，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这科辐射科辐射医生，然后像我这样医学物理师，在这个辐射科里有这几种哈，除了医生以外，有医学物理师，有辐射剂量师，然后还有辐射技术员，然后还有护士啊。这一点我也得澄清一下，就是很多我翻译成中文吧，也许不是100%的准确啊，可能跟有一些或者是在美国之外的讲中文的那些医疗机构，可能他们有些差别这个中文。但是，所以我尽量把英文放在这个括弧里，所以希望大家要有问题的话，就要可以参考这些都作为参考啊。真正有最具体的问题，一定要跟自己的医生去商量，好不好？好，现在下面讲一下这几个医生，我们说了有一医生团队，然后每一个科它究竟是做什么呢？手术科手术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哈，就是去做切除手术。切除手术呢有两种，一种是局部切除叫 lumpectomy 有一种呢是全部切除叫 mastectomy 然后手术做完，经常这个手术要化疗，就是说有时候这三种方法哈，放疗、化疗、手术都是互相支持互相同，有时候是一个接一个同时做的，同时做或者一个接一个的做的，跟每一个疗每一个病每一个就是说治疗方式都有关系。化疗呢，我只是提一下，有 chemo， 有systemic therapy， 有 hormone therapy， 也有 target therapy。这些呢，我不是专家，所以一定要请这个 medical oncology， 请你的肿瘤医生给你来指点这一方面。然后我们这个放疗科呢，就是主要是用 radiation， 就是放射性，来用放射性呢有几种哈，有一种是线性加速器产生的光子或者电子，或者呢是用放射源产生的那个辐射来治疗癌症。 然后在放射科里呢，放射治疗的方法，我现在给大家列了大致对治疗乳房癌有大概有三种啊，一个呢就是全乳房的辐射，或者呢是全乳房加上淋巴结的辐射，英文呢就叫 WBI， 就是 whole breast 啊 irradiation。然后呢，在第二种辐射治疗方法呢是家属的部分乳房辐射，它英文叫 accelerated partial breast radiation， 然后简称呢 APBI。这一种呢，第二种呢只是适合于早期的乳腺癌啊，就像 DCIS 刚才提到的啊。还有第三种呢，就是术中的辐射，就是在进行在手术做完了以后，马上做一次性的一种辐射，就叫术中辐射，大概就是这三种。然后这三种里头，这是方法。然后这种还有对不起哈，还有这个辐射的方式，那种方法完了以后，还有哪一种方式来这个辐射？方式呢有四种啊，大概概括起来，一个是用外部的光子束照射啊，英文就是叫External Beam Radiation Therapy， 就是 EBRT， 是光子。然后这个在这种方式下呢，也可以用在 WBI， 就是全辐射再加上增强辐射 Boost， 或者呢用在部分照射，就是 APBI。这些差别呢，就是它的治疗的天数，一个全辐射呢就时间比较长，五到七个星期吧，部分照射呢大概是五到十天，所以这时间上差别比较大。然后辐射方式的第二种呢是内部的光子用放射源照射，主要用的是一种同位素叫 IR192 啊，也这个方式呢，这个过程呢也叫 HDR， 啊，这个呢主要用在部分照射或者用在增强辐射里头。然后第三种方式，第三种呢叫接珠辐射。接珠辐射就是并不是放在中间，而是从离这个切割的这个肿瘤部位比较近但是并不是说不是像用那个外部那样照射，也不是从内部，就是接珠性的，就是术中辐射这种。IORT 算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呢叫 AcuBoost， 也是一种。然后还有第三种辐射方式呢是用电子束辐射，电子束辐射呢就局限于在增强辐射和术中辐射这两种方法然后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如果是外部光子照射治疗的过程呢是怎么样的第一呢，首先是要到辐射医生这儿咨询完了，有时候可以一个小时，有时候可以半个小时。咨询完了以后，也许就在同一天，然后做一个 CT 模拟成像，也许是第二天。但是我们这个过程呢，算是从第一天，是算是从 CT 模拟成像那天算起，算是第一天这跟保险公司的这个有些 code 有些关系第一天 CT 模拟成像，模拟成像过程中会技术员会给你一个标记标码，也就是 tattoo， 你这样回家以后你身上就有两个点或者三个黑点，这个黑点呢就是为了今后治疗来定位用的。从 CT 以后呢，我拿到我们这个医学物理师或者还有这个计量师这里呢，我们就做辐射计划。这个计划呢，如果快的话可以一天就做好，如果慢的话可以有时候要一周，因为根据各个人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情况而定，根据有些计划会比较复杂，有些比较简单，所以这个时间是有一点差别的然后这个计划做好了以后，我们就会请病人来第一天呢是定位，就是第三步就是已经是第三步了。第一天是定位以后可能马上可以治疗，那一天也许呢第二天才让你治疗，这个跟每一个具体情况不一样，但大概这个流程是这样。治疗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如果是部分照射呢就五天也可能如果是全照射呢可能六到七周 这个因人不定，就是因这个计划的这个具体情况而定了。这个六周或者五天治疗完了以后呢，要定期的复查，因为不能让他 要任何有就是说复发的余地。下边给大家大概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外部辐射的装置哈，这个线性加速器，现在我们这儿有两种，这个图上有两种，这个就是主要是两个大公司做这个线性加速器，一个是欧洲的 Elekta 公司，再一个是美国的Varian， 就是在我们湾区的 Varian 的公司的仪器，所有这两个仪器吧，大同小异，都是差不多的，能够使用的范围啊，各方面都差不多，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是长什么样子啊。下一个图呢，就是说是外部辐射的这个一个图就是说治疗的乳腺癌的时候治疗，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线性加速器出来的光子然后照射到，就是说尽量限制在有癌症的那一个部位，然后呢用高速的光子呢高能的光速呢杀死癌细胞然后这个病人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让你仰卧着，有一种让你是俯卧着，这个也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根据要治疗的范围，跟你的 anatomy， 就是跟你的结构非常有关系，要用哪一种方式。但大概最常见的是仰卧，因为那个是比较自然的，俯卧有些时候人不太舒服，有些人不习惯所以大部分都是仰卧的这种形式来治疗的这就是这个图，这个治疗的时候这个光子怎么进行，给大家看一看。病人呢就是这样躺着的上面有一些辅助的装置让你躺着比较舒服一点，然后也帮助我们定位准确一点现在再讲，如果是外部照射定了以后，还有更具体的有各种方法，这个大家介绍在这个上面介绍大概有三种吧，一种就是 tangent， 就是两束相对相反的光照射这也算是三维的一种照射方法。然后还跟它相对的来说，就是有一种叫 IMRT 如果得过癌症可能有时候你会听到这个 IMRT 中文是强度调控的放射治疗就是用多数不同角度的光来照射这个癌症的这个部位。然后再有第三种呢叫 VMAT， 英文叫 VMAT 或者叫 Rapid Arc， 中文可能叫碎束刀。然后这个方式呢，就是用一束或者多束旋转的光来照射，就是每一个光这个线性加速器在每一个角度，每一个很小的几个角度的之间呢，就要停一下，就一直不停的这样照射过去，而不像那个 IMRT 呢，是几个选择性的角度。九个五个这样的来照射，而这个 VMAT 就是碎束刀呢，就是一直不停的旋转。然后如果这是全辐射WBI 的剂量呢根据每一个情况吧，可能有180个 centigrade， 就是28天，或者是200个 centigrade， 25天这样的剂量来进行。所以有些人是5个星期有些人是五个半星期这样来定的。然后下面讲一下增强辐射，刚才说了 WBI 就是全辐射以后经常还要加一个增强辐射，这增强辐射呢剂量不多，从1000到1600左右吧。这增强辐射实际上可能用的方法还更多一点可以用线性加速器产生的光子束外部直接照射，也可能呢就是第二个种呢，线性加速器产生电子束外部照射，也都是外部照射。一般电子束呢就是一支电子束，如果是光子呢有多束光子大概是就是两种。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高剂量的内部辐射，里头就要放一种装置帮助这个放射源能够到一定的部位，在这个 做了手术以后的这个cavity 里头到一定的部位，让放射源停留在那里，一计算大概有多长时间给它给出最佳的剂量。这就是第三种用来做增强辐射的方法。还有第四种呢叫 Acubus 的，待会儿我们会还尽量还会给你看一看 Acubus 的设备是怎么样的。这四种方式呢都是为了这个 boost， 就是在做了全辐射以后用的 boost 的方式。然后刚才讲了全辐射，全辐射里头还会有一种呢，就是如果这个癌细胞呢已经扩散到淋巴了，跟那个乳腺比较有关的淋巴呢，就是有大概这么四种，一个叫 axilla 淋巴，一个叫 supraclavicular， 还有一个叫 IMN， 就是 internal mammary nodes， 就是大概这三种，应该是三种吧。axilla 会有几根 level 的这三种淋巴。如果这些淋巴都已经涉及到了，都已经扩散到的话，这个放疗的计划会更复杂一点，一般都需要 IMRT 或者是 VMAT 这样的技术 来做计划。再下一个呢，我们就刚才讲过了，是外部的光子照射或者是电子照射，现在呢是近距离的辐射疗法，这个是从内部开始。怎么内部开始呢？就是说将密封的放射源 放在这个癌症中或者癌症的附近，杀死那个癌细胞。这种技术呢可以用治疗除了乳腺癌有其他的癌症也可以。在乳腺癌治疗的过程中呢这种方法呢要用这种方法一定要在做手术的时候就能决定要做这种方法，因为一定要把一种装置 放在这个身体里，让它来引导这个放射源进去。而这种方法近距离辐射疗法呢只能用在早期的乳腺癌之中，或者增强辐射 boost 这种过程中，或者是术中辐射，限于这个，不能用全辐射然后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如果是近距离内部光子的辐射的这个过程像刚才一样，那个外部辐射一样，也是要经过咨询经过咨询以后呢做手术吧，在手术切除以后，首先要植入一种辐射源的传导装置，然后呢在那儿传导源装置放进去以后，大概过一两天，有时候会过一个星期，看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然后到辐射科来做CT 模拟成像。这个模拟成像以后也是一天两天，有时候可能这个可能不能拖一个星期，这个大概就一两天以后就做好这个计划。有时候可以上午做计划，下午就治疗，这也是跟每个人具体情况不一样。然后治疗呢最普遍的这种如果是部分治疗的话，加速的部分治疗就是一共是十次每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中间至少要隔六个小时。然后如果这种方法成功了，那就是一周就行了，就治疗一周就行了。然后呢做完以后也是跟那个一样，定期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以后来定期来复查。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近距离内部辐射的装置这是一种装置，你看上面有很多小孔，那小孔呢在右边呢就是在我们这个 slides 的这个右边，这有很多管子，就是那管子就是把放射源从这个装置里头导出来，送到这个我们这边有这边有放另外一个装置的身上再看看。下一个就是说你看这有一些线吧，这一个图就是说给内部辐射的一个乳腺癌内部辐射的一个图这个图可能不是很容易理解，但是呢你可以大概看有五种不同的装置放在这边。刚才那第一个图，这个图是说是放射源的装置，然后放射源怎么用这些导管把放射源导出来，然后停留在 这边这些装置里头，这个装置在放在这个 乳房里头的这个装置呢有好几种，这里头大概有五种啊，最后一种实际上不是放在里头，最后一种是放在外头，其他三种呢都是放在里头的啊。第一种是 好多针穿刺过来，然后那个用那个导线把它导过来啊，这是其中的装置之一吧啊，这个近距离内部辐射装置之一叫 Savvy 啊，你可以看见这是不同大小的啊，根据你的切除的那个里头的癌组织大小来定要放哪一种，是大的还是小的啊，应该在医生就是手术医生在切除之前应该先都估算了啊，每个人大概切除多少组织，然后就用跟它相应的这个大小的装置就放进去。这个放进去的过程还有治疗的过程，就用这张图简单的看一下，就是图上面标了一个一的，就是Savvy 先呢放进去，医生切割了这个乳腺有癌症的组织以后呢，切割了以后就把这个装置 Savvy 装置像一根棍一样的放进去，放进去图二的时候呢，就把它撑开哈，因为开关把它撑开，你看就是撑开了。然后图三呢，就是说在治疗过程中撑了以后治疗哈，这个红线就是说红的这个在第三个图上就说明这个放射源把它导进来，然后导到这个有病灶的这个部位，要停留多久，然后再出去，然后再换到下一根导管，然后停留多久再出去，这个究竟停留多久就是我们做计划要做的。然后第四个图呢，这儿就是治疗完了以后这开关再把它关上，然后它又成一根棍，然后再把它取出来，这样整个过程吧一个星期多一点就可以完成。这个管子呢会在身体留上，就是整个治疗的过程。下面一个呢是另外一个装置，就是一种像橡皮球一样的东西，里头放一些盐水，生理盐水，然后中间你看这个比较暗的黄色的东西就是这些导管，大概这个有四条导管，四条或者有时候是三条四条导管，然后导进去跟刚才那个差不多，也是这样治疗的。好，这个装置 Mammocyte 呢，这是 Mammocyte 好处呢，就是可能看上去会舒服一点。它坏处呢，就是说它的那个剂量的分布呢，可能没有那个 Savvy 那么容易分布的均匀。再下面一个，我就是给大家看一个，刚才提到了 AcuBoost。AcuBoost 呢是不太常用的一种方法。这个但是 AcuBoost 的原理呢其实还很好，就是我们用来主要是用来做这个增强辐射看在这个左边这个有一个机器吧，实际上大家可能都熟悉的是 mammography， 就是我们每年要去体检哈，要检查乳房的这个机器，把它改造成的这种装置。这个呢这个、装置呢它就是可以把给一些压力，让乳房呢只把这个有这个cavity， 就是做过手术的这个中间有病灶的这个地方给你压在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范围，让来治疗这就是一个图哈，这是 image and targeting， 就是第一步呢就是用这个 mammographer 的这个机器来做一个成像AcuBoost 的成像以后，医生看了就定，也是来定位以后马上就同样的在同样的 setup 同样的装置下就做一个治疗。然后呢可以，这是第二个图，第三个图呢在这儿是你看他就把这个tissue 就从另外一个方向再挤压了一次，这样呢就可以就是让皮肤呢受的这个放射性小一点，因为它从另外一个方向的皮肤进去的，这样呢可能让皮肤的 受损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其他的方法、啊、外部照射方法皮肤受损是比较严重的，这种方法的皮肤受损可能会小一点、再下一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术中放疗、英文叫 IORT、我就用 一张这个 slides 简单的讲一下，因为这个并不很普及啊，这个术中放疗呢，一个是用电子术，一个是呢高剂量的放射源，在手术结束后呢，用高剂量一次照射。啊，这个、主要不普及的呢，主要是有下面几点，一个是它只有50%的有效性，如果光做 IORT 不做外部辐射，那它就只有50%的有效性，这是统计下来的结果。然后还有一个呢，它的好处呢，就是说、皮肤反应小，因为它直接照射在癌症的病灶上，这是它的好处、而且就做一次。那缺点呢，就是说整个缺点，刚才一个肯定这个50%有效性，这是一个缺点。再一个呢，它是、要全身麻醉，然后手术过程比一般的lumpectomy 呢会要长一点啊。除了外科医生要参加这个手术以外呢，辐射医生、和物理师都必须参加整个过程，因为我们要计算这个剂量要多长时间啊，这些有多大的伤口啊，这都要算进去。然后再一个，它的副作用呢，就是有可能呢引起液体的淤积啊，然后再一个呢，伤口可能愈合慢一点。大多数这种 IORT 呢，它都是跟、外部术结合运用、啊、只是这样呢，它有效性就会增加，就怕它只是作为一个增强辐射 boost 来用一下、下面呢，我们讲一下辐射治疗的副作用。刚才其实在过程中已经提到了一些副作用，但是这个是总的来概括一下这个辐射治疗的副作用。比起其他的辐射治疗呢，乳癌的放疗副作用以下主要有以下五种吧。这些副作用呢，大部分呢都是在治疗以后2个星期开始啊，一般不会马上出现，1-2个星期，有些可能还再晚一点，在非常少的情况，有时候1个星期也会出现一点。啊，这个副作用第一呢，就是说皮肤会干燥、发红或者瘙痒， 有肿胀，有时候 到后期可能都会有点发黄发黑的这种， 就像晒了太阳那种、有时候 晒得很厉害的那种、情况。所以一定要遵照医生和护士给你开的这个、药膏来用，怎么用他会给你一个具体的、讲解哈。像我们这个地方用的叫 Biofen， 是一种药膏，然后要你在每天要大概擦4-5次、在不要超过、就在治疗之前不要擦这种药膏，因为药膏在治疗前、擦了以后、任何、东西在治疗前放在这个治疗的皮肤周围都会影响这个治疗的效果，所以在治疗前2-3个小时一定不要擦，治疗完了以后、每过3-4个小时你就擦一点、然后这个副作用的第二呢，就是在放疗过程中会有疲乏劳累、这是因为肿瘤本身呢会引起免疫系统、产生一些导致疲劳的物质吧，有些时候会有贫血，红细胞 会低一点、有时候感觉到营养不良，因为消化系统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疼痛、有一些药物哈，如果你同时在服用一些药物哈、类固醇或者有化疗的呢，化疗可能会引起一些抑郁症、然后也会让你过度的紧张，也会导致疲劳，就是整个过程比较紧张。刚才给大家讲过一个例子，这个病友得了DCIS 以后，他就紧张到睡不好也吃不好、有些人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也会导致疲劳、副作用第三呢，有时候会出现轻微的咳嗽或者感觉到气短啊这种、 然后第四种副作用呢，就是也是极少数的吧，有些症状会变成慢性的，比如说皮肤纤维化呀，有些时候骨质就是说肋骨有一些碎变啊，因为它治疗的过程中有些肋骨会被照射到啊。还有就是说第五种副作用刚才已经提到过了，如果是有内部辐射装置放进去的话，也许会引起感染啊。现在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因为这个刚才讲过很多 WBI APBI IORT 太多了啊，比较复杂，但是就总的来说，一个是全辐射和一个是部分辐射。然后这个 有一些统计结果哈，在美国有一个十年的统计数据，就是在十年以后统计了大概成千个人嘛哈，病人经过辐射治疗以后，大概总的有161个参加者有复发，在这160个复发的人中间呢，有90个人是用部分辐射，只用了部分辐射治疗，然后有71个人呢是外部的全辐射治疗。所以从这个数据来看呢，还是外部全辐射，就是 WBI 呢稍微稍稍好一点，比那个部分辐射。但是刚才也说了，这个 WBI 全辐射要经过可能要六七个星期，而这个部分加速的辐射呢是可能一个星期就完了。所以有时候你得 trade off 这个利和弊。然后再一个统计结果哈，就是这个是更多国家参与的，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有2000个人参加统计数据也是发现这个五年以后的复发几率呢对部分辐射是 2.3%， 对全辐射呢是 1.7%， 然后这个有一个八年的复发几率呢，对有 3% 的是部分辐射，然后 2.8% 是全部辐射。所以总的所有的数据来看呢，都是 WBI 就是全辐射呢要稍稍比那个APBI 的这个复发几率小一点啊，稍稍小一点点。然后下边我们来总结这些乳腺癌的辐射治疗，这一个 slide 跟前头有一个相对差不多，就是重复一下，因为这个有些时候这术语太繁多了，可能我希望大家不要感觉到就是说比较迷茫嘛，困惑就是总结这个辐射治疗呢，有外部光子辐射 EBRT EBRT 里头呢有全辐射加上增强辐射也有部分照射，然后内部光子放射源照射呢就是主要用在部分照射和增强辐射上边，然后还有一种呢接触辐射呢就是用 AcuBoost 这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术中辐射用，然后当然还有电子束，我们前边没有怎么讲，因为电子束比较简单，它主要用于呢增强辐射和术中辐射治疗。这就给他总结看一下乳腺癌辐射治疗的这个剂量均等线分布吧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辐射到人体里头是大概怎么分布的。这个图 A 呢就是外部光子束全辐射一个图，红色的呢就是全剂量，就是药的就是医生给的这个全剂量，红色的就是100%的剂量。所以从图 A 来看的话，非常均匀的分布在这个整个 全部乳房上，所以应该说是很好的一个计划。图 B 哈，图 B 就是说电子束外部增强辐射，图 B 中间呢你看这个黄色的呢实际上差不多有10%，比那个黄色的比红色的高大概10%吧，红色的呢就是要医生要的全剂量，所以有时候你看它均就没有那个那么均匀，但是呢就是有高的很高低的很低，但这就是电子束的一个特征吧哈。但是电子束呢简单就是它只是一束电子这样照射下来，然后它只是局部的光子呢是
两数或者多数照射的啊。然后现在看，这是外部的两种方法，然后内部的这个剂量分布图，这个是图 C 和图 D。 图 C 呢是 mammocyte， 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个像橡皮球一样东西，这球你看中间比较放了那个比较白的，中间那个就是放了盐，生理盐水，那是它站到了那个切除的T-shield 的这个位置，这样呢就显得比较圆，然后剂量的分布呢也很在这个球周围也比较圆的分布哈啊。然后图 D 呢就是跟刚才讲的那个 Savvy 那种装置， Savvy 的装置呢在里头你看就跟那个稍微有点不一样哈，这样剂量分布，但是都是比较短程的，都是靠近在装置附近能够拿到比较高的剂量。所以这四种办法吧各有千秋在各种情况下都有可能有好处有坏处，所以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医生才能定用哪一种比较好啊。下边呢就是给大家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辐射治疗技术方面啊，有一些什么仪器啊，这个、过程啊要怎么，现在就是总结一下哈，这个癌症治疗的也给大家总结 也建议一下，就是说如果得了癌症，如果家人或者自己得了癌症应该有一些什么准备哈。第一点呢就是乳腺癌虽然发生率比较高，我们看了最开头统计说每年都比每年低一点，每年都比前一年要多一点，这个得癌症的病人数增加，一个当然跟检测技术很发达有关再一个呢如果能够早点检测呢早治疗那个，因为在越早治疗越好病人的生存率跟正常人差别很小，就是说乳腺癌现在已经不算什么大的病了，尤其在早期的时候治疗的这个建议的第二点呢就是乳腺病人一定要有健康的心理，一定要准备接受多科的综合治疗，就是健康然后也要有一点科普的心理吧，能知道我们要经过很多科医生才能做好这个治疗。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准确的诊断是治疗的关键，刚才讲了很多方法，这个有时候非常眼花缭乱让人搞不清楚病人自己呢一定要相信医生给你采取最好的办法，因为每种治疗方案都与乳腺癌的诊断结果有关要了解每科医生他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他都知识都是有限制的，就是不要害怕去找，如果你觉得有问题这个医生你跟他搞不清楚，你不要害怕去找第二个同科的医生看有没有不同的意见，也就是美国也叫 second opinion 啊。然后呢第四个建议呢给大家就是在治疗过程中如果你选定了这个医生这个诊所一定要遵守医生和护士的条规，注意卫生一定要饮食营养坚持下来，坚持有些时候要做轻微的身体锻炼，不要做太重的身体锻炼，但是轻微的锻炼一定要坚持下去。然后呢要有乐观的心态，这点非常重要，有乐观的心态能够帮助免疫系统健康，然后增强这个疗效才能战胜癌症还有一点呢我们给华人朋友呢一定要提醒一下，就是说辐射治疗或者化疗过程中呢都请不要用中药或者找中医医治，这个中医呢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所有的治疗的方案没有跟中医这个结合研究过，它剂量都是根据没有其他东西干涉的时候才用的，如果你有了中医的话就会干涉这个疗效，所以但是你要相信中医的话你最好等治疗完了以后再找中医来帮助你进行康复。好了，今天大概我就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些下边我就把它换回到这个换回到这下一步给看看有什么问题好不好。
那个 share screen 谢谢 对，
我得把它关掉。
韩博士，对，你可以把 share screen 关了，然后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整个荧幕啊。有些人可能举手的，有些人呢可以就是问问题哈。非常谢谢韩博士在这里这么精彩长经的跟我们来分享，谢谢。好，那现在呢就开放这个 Q&A。那跟我们以前电话不同哈，电话就是你要按一个三个按键哈，那现在呢就是季节的你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然后问问题。哎，我看到有一个 LJ 的朋友打开麦克风，你要问问题吗？
那我想请问一下哈，那个乳腺癌通常它是分成几期？那如果说病人现在是二期的话，大概治疗可能需要多久？谢谢你。
二期一般就得用这种全辐射了，所以一般会可能会有6到7个星期。但是我就是知道他们就是加拿大有一些他们有一些人吧哈，就是有些医生吧，他就用这就是 modified 这种叫什么加速治疗，可能会比我们这个美国传统的六七个星期可能会稍微短一点但是它可能不适用于在二期，可能就不太适用于那个在刚才讲的这个一个星期这种加速治疗。所以现在就是说限制在这两种，一个全乳房或者是WBI 刚才讲的，还有一个 APBI， 他可能二期就要用 WBI， 所以这个 answer 应该是这样。但具体呢还是要跟你的医生来讨论了因为像我今天主要是给大家一些参考的资料。
好，谢谢。还有没有问题都可以踊跃发问哈。其实今天还有吗？刚才好像有一个打开了一下
他说化疗
啊哈，对，我看了，对，有一个的他说化疗的，对，化疗这个是芬尼宫哈，芬尼宫他说化疗放进去的装置会疼吗？创伤会大吗？这样
他说的放疗放的装置就是说 chemo， 他是说的这种是放疗，应该是哈，他应该是说放疗，不是化疗。
就刚才
就是刚
才韩博士里说的，对，
就是那种 savvy 或者是mammocyte， 疼应该我问了好一些病人，他们觉得还没有什么大问题，疼倒不是一个问题。对，如果他能就是能够控制感染就是最好。一般医生会给你抗生素，做完手术马上给你抗生素，然后大部分人的这个就是说没有特别的疼痛也没有感染，个别的可能会有些人比较敏感哈，所以有可能就是引起感染。但是我经过的这些病人，我们有弄了上百很多病人都是用这些装置，都没有，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个就是说化脓啊，就是那种情况应该没有，疼也不是说非常疼，有个别的可能会有一些有些疼，就是如果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外来的装置吧
好，谢谢。好，下面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从丽丽发出来的，她说请问这个放疗会引起其他的癌症吗？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确实在早期的时候，当时用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 tangent 这种方法哈，它用一种叫外极用的特殊的装置，让它很多 scattered 的光子到 contralateral 到另外一边乳房，当时是做了一个研究，是觉得有一些引起另外一个乳房的癌症发生，这是以前有过的。但是现在最后我们方法改进了以后，应该是影响的非常少。就是说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呢，是说也许会有，但是这个几率非常非常的小，
就是它直接照射到的部位，因为我们尤其是我喜欢用这种 tangent， 它直接照射，你看它那个角度只是照射到你 involved 的这个这个乳房这边，其他地方几乎就没有，有一点，有时候有一点点插到肺上，但是那个都是非常小，肺的 tolerance 是很高的。如果是左边呢，有时候到心脏，心脏是没有癌症的，知道心脏是人体器官很奇妙的一个东西，一般是没有癌症的，所以这是就是说，
嗯哼，好，所以都可以放心哈，丽丽，
OK， 放心，对，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因为今天呢比较多人，五十几个人哦，也有一个问题哈、哦，他说如果呢能够选择化疗或者放疗的话，是不是选择化疗会安全一些啊？嗯。
那这个不一定了，化疗跟放疗经常是配合用的，有时候呢有些情况可能给你有选择。化疗你要想这个是一种chemical 进到你的身体，它会进到各个部位。放疗你刚才看了，我们一般是集中在就是 involved 的那 一个小部分，所以很多人选择，我觉得选择放疗的人比化疗的多，经常我就是从我的经验来看，因为我是在放疗科，可能是因为这样来的，有些没有选择放疗的可能我也没有见到，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怕放疗呢，是因为它是全身都给你，就是说你都会经过这个化学物质吧，就是drug， 但是现在这个很多新的这种化疗的这种recipe 程度，很多新的药物出现，有时候这个东西也很就是说怎么说呢也是一个比较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了，一定要咨询你的化疗医生最后再决定你是要选择哪一个我相信这个有时候是对病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太多选择了除了那么多科要每个科要搞清楚以外，还有这些到了一个科还有那么多选择的问题，所以一定要相信你的医生给你选择最好的，跟他咨询。如果你搞不清楚这一个医生给你不能说动你的话，你再我就说 second opinion， 再找一个另外一个地方，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嗯哼， second opinion 很重要，非常谢谢。
对。
Fanny 公呢有问题，但是呢之前呢我看到是 Angel 你举手， Angel 你可以对 unmute 然后你自己问请。
对，我的问题是我们都称乳癌，现在跑出个乳腺癌，然后前几天上次是说胰脏癌，现在跑出个胰腺癌，然后之前还有肺脏变成肺癌变成肺腺癌，这到底是同一件事还是只是称呼的不同？
应该是同一件事，称呼的不同。我自己也因为这个乳癌乳腺癌也查了很多这个网因为我是在美国这边受的教育，我没有在国内或者是台湾香港的医院里工作过，他们每一个地方的翻译有时候不太一样，乳癌乳腺癌应该都是一回事，根据我的查的这个资料呀，都是指的同一个，所以有时候我在我的 slides 我给你把英文的简称弄了一下，这样就是英文更准确一些但是对中文来说乳癌乳腺癌再给大家讲一个问题，就是在我觉得从国外到美国来的有些朋友讲中文的时候，他说他做了电疗，像我们有个病人他说他在香港什么做了电疗，当时呢最开头我就认为他做了 electron 就是外部的电子辐射，我没有想到他实际上说的是光子辐射，所以有时候这个翻译啊很从中文到英文翻译这一点有时候翻不准确，会给人一种错误感觉，所以最好的一定要把这个英文的搞清楚，它对照的英文只有一个，英文比较准确一点。很多我觉得他们就是在中国哈，在国内啊或者在其他地方，这些他们都是在美国受了教育以后回去再做的，所以他每个人的翻译有时候不一定一致，所以英文呢是比较准确。
所以那这样说来，那个 我们讲的乳癌其实不是真的腺体发生癌症，而是整个乳房发生癌症，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应该说乳癌就是说最准确的说，你要像美国的这个staging 分期分地方就更准确一点，像 DCIS LDIS 像英文呢、啊、这样就比较准确，就是说你是在腺体里面发生的还是在导管里面发生的。 DCIS 是在这个传导的导管里头哈，就是milk 就是母乳的那个管道里，而那个LDIS 呢就是在那个腺体里边产生，就是也是因为人的这个乳腺有时候中文就是比较模糊啊，英文就比较清楚。所以我从我的理解哈，我因为这件事情我跟你讲，我是查了一下，我觉得乳腺和乳腺癌都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它的 staging 和它的具体的英文这方面的这个定义。
啊，因为我最早被这个 confuse 是因为那个以前凤飞飞他说他得乳腺那个肺腺癌是很严重，那我就想我的了解是肺脏癌是一件，肺腺癌是两件，因为他觉得凤飞飞的严重是因为他是肺腺癌，所以我印象中好像这两件是两件事、两种病，现在照你这样讲好像是一件的哈。OK， 谢谢。
肺那个方面我没有做，肺那个方面我没有做过研究，我不太清楚中文他们怎么翻译的。
好，
那肺癌也有很多 staging。
谭博士，因为上面有三个问题等着你来回答，那可以稍微简短。那Fanny 公呢，他就问，刚才有个保乳术，就是保持乳房了哈，那个手术，都要放疗吗？请问化疗后，应该是放疗吧，放疗后多久内进行这个放疗？哦，对不起，他说是化疗以后多久才进行这个放疗，他是这样问。
这个一定要咨询你的放疗 radiation oncology and medical oncology， 因为那个 medical 它放疗太多太多的这个药物，每一种药物它要求的都不一样，它是跟放射结合的话，有些时候在同时，有些时候在这之前，有些是在这之后，每一种药物现在药物很多很多，一定要跟他商量。你就是问 radiation oncology， 就是放疗医生他也搞不清楚，一定要配合，两个医生一定要配合。像我们在我们中心，就是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叫 tumor board，所有这些医生都要聚在一起讨论每一个人的情况，根据互相都要，就是每个医生都要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要怎么做怎么做，这是最好的办法啊。如果你到哪个地方治疗只是一个医生，那你就一定要小心。
嗯哼，都是 second opinion 哈，还是这方面要多方面知道一些咨询掌握以后再决定。好，
对对对。
另外有一个 Tracy 的朋友呢，他问放疗会不会引起这个，我看看他的pericardium 就是那个心包膜有发炎的情形。
这个应该非常非常的少，因为我们治疗现在就是说用很多刚才讲了 IMRT 啊 VMAT 这些，我们都目标就是尽量就是说能够最大的把剂量放在这个乳房上，而避免所有的这些心脏啊肺啊有这个 exposure， 都是说尽量避免了。有一些病人的这个结构有时候不可能完全避免，有一点点，所以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能不能会引起心脏的其他病，从我的这个经验来看是非常少的，非常非常少的。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吧，只是在如果是治疗右边的话一般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只有在治疗左边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心脏引入进来，右边的乳房就绝对不会有。
OK， 好，谢谢。然后呢下面Branch 啊，他就问到什么是一个叫 DCIS 的 radiation treatment， 他问到这个问题。
好，DCIS 刚才提到了哈，就是实际上是stage zero， 就是说对癌症来说它是零， 在 pre-cancer， 就是在要病变之前的一个所以治疗的话有刚才说的两种方法都有可能，就是说部分照射或者是 WBI 全照射，这两种情况都有可以就跟你的情况来选择。有些 facility 它没有有些仪器，它可能就不能给你提供这种服务，它就一定要叫你做全辐射。有些它有比如说 有这个装备然后可以做，它就给你可以给你选择。但对 这种病来说两种都有可能。
嗯哼，好，
都可以。
好，然后那个 Fanny 公刚才呢他是追问唐博士的 PPT 啊，我想请听一下，就是唐博士你后来你给我第二个版本的 PPT 是不是就是刚才你展现的 PPT？
对，应该都几乎都是一样的，我可能改了一两个字，其他都是。你可以把那个简单一些，我就说。
好，所以
第一个太多了，
不怕。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总之有登记参加，我都会发唐博士的第二个版本的 PPT 哈。你们手上现在有的是第一个版本，那我会再来发第二版本给到你们的 email address。OK， 好，这里呢有一位Kellyn Cho 啊，请你unmute 你自己来问问题了。嗯 ，Kellyn。
好。我请问一下医生哈，你刚刚所讲的 radiation 的治疗有很多方式，那是针对那个 lumpectomy 来说的，还是说有包括 mastectomy？
也有包括，有包括，就是但是 mastectomy 一定就是说这个 APBI 就是这个部分治疗就不能用了，但是这个 WBI。还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就叫切除。
还是说，所以就是 mastectomy 的治疗方式，应该照说应该就是都是做 WBI， 就是全部的照射吧？
对对对。然后一般做，如果是就是Mastectomy 经常都有 notes 也 involve 了，所以计划会比较复杂一点，它可能会 involve 到它已经可能扩散到其他的淋巴了嘛，所以有可能会复杂一点。但是对那种 APBI 就不合适了，对，就是但是 WBI 还是可以用的，那是 standard of care。
OK，
就是还是
okay.
好，谢谢医生。
好 Kellyn OK 好。好的，最后可以有一条问题可以最后了，有没有人问问题呢？Lily， 请你 unmute 你自己问最后的一条问题，谢谢。
好的，想请问一下谭医生，就是像是如果说就是去做这个 mammogram， 就是 diagnostic mammogram， 一年做两次，因为我。做第一次他说他看到我有 calcification， 但是他不确定是以前就有还是现在有，所以他又喊我六个月以后再去做。我就想问一下这种频繁的做这个 mammogram 和 diagnostic 的 3D 的这个会做照多了会不会反而引起什么不好的反应，比如说本来没有 cancer 还得 cancer 了。
这个有非常非常小的，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哈。我在一些会议国际会议上看见很多就是同样领域的人，就是都是一半一半吧。有些医生就说也呢也跟你的这个 risk level 有关系哈。比如说你我个人我跟你说掺杂一点，除了专业的就是参半哈 ，answer 就是一样参半。然后我自个人的理解呢，我就觉得是如果你自己有一种 risk analysis， 就是你分析你自己的这个危险性吧。比如说你家里你母亲或者你姐妹有个这种哈这种癌症，那你就可能几率就比较大。所以你如果是不太确定呢，你就去做。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家里从来没有人得过这种病，然后你自己觉得你非常健康，你也经常自己去用自己摸一摸看一看，感觉到没有什么，你也可以等等六个月，也许问题也还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非常怎么说呢？ 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可能经常要教育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情况应该采用哪一种。
所以这个 diagnostic mammogram 照多了也是不好的，对不对？
对，它是 X-ray， mammogram 是指 X-ray， X-ray 就是说总的来说，你照多了这是一种几率了，就是你是不是你今天去买了 lottery， 你是不是能够赢得这个 lottery， 你也搞不清楚，对吧？因为这个就是一种概率性的问题，你可能你没有问题，但是也可能就那么一个人他出现了这种问题，他就太多的 X-ray 照进去，他就引起病变了，有可能了。
对，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就说他的追踪方式，他是用去做那个 ultrasound 和 MRI 来就是检测。他说这样的话没有辐射，那用这两种方法来检测，就是大概一年检测一次的话，会不会漏掉这个乳腺癌呢？如果不用 mammogram 的话，
应该是还一年一次，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这样女同胞有时候50岁，她那个时候荷尔蒙哈比较快的话，在那个期间可能有时候比较危险，但是一年一次应该没问题。而且做最好的技术最好是 MRI， 但是 MRI 的问题就是非常贵，是吧？你有如果你保险不包的话，那非常非常贵，而且有些医生不会建议，不会给你开处方让你去做第二次 MRI， 就是mammography 是比较普遍的一种。Ultrasound 呢，应该还是有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清晰吧。有些人要读 Ultrasound 也比较难。像你如果是 calcification， 可能真的要那个MRI 可能更好一点。如果他真的第一次不确定，第二次我觉得用 MRI 可能还好一点。
好的，谢谢您，谭医生。
好。非常谢谢提问，也医生非常谭博士非常谢谢你的这个长经的。这个回答每一位朋友的问题，谢谢你，
谢谢邀请，谢谢大家的问题，谢谢大家关心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学到一些东西，以后能够用上。
好，那包括今天的这个讲座，还有电话关怀热线，以及社区的讲座啊，抗癌咨询、社区支援，还有这个推介的这个安宁疗护机构等等哈，我们所有的服务呢都是。这个免费的，所以需要大家有感动的来支持我们，任何形式的支持我们都非常欢迎。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来参加讲座，还有热烈的问问题。那么呢下个月呢我们呢也有另外的讲座，希望大家踊跃参加，也把这个免费咨询这些的讲座都告诉您的朋友。下个月我们可以再见。谢谢医生谢谢谭博士，
谢谢
大家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谢谢
OK， 咁啊冇嘢啦，到听日OK
好，谢谢。